今天我要以很战兢而很亲切的良心与大家谈论关于夫妻之道。我们读起初的圣经，先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大家一同读，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第20节最后一句，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就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21节，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褥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腹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句话讲的时候，他们没有父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第13章，我们看第4节从第5节，我们单独第4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13章第4节，1、2、3，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勾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再读一次，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勾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再读两处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4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一同来读，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请大家打开圣经，大家一同读，1、2、3，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4节，1、2、3，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第3节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好，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3章，彼得前书第3章第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或者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姿色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这一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许多年来基督教就避开不谈，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圣经记载的很重要的道理也当作是属世界，当作是不是属灵的，或者当作呢不重要的，结果呢使许多我们教会的青年人没有按照真理的知识去了解这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阶段。家庭制度是所有制度的第一个制度，家庭系统是所有系统的第一个系统，家庭组织是所有组织的第一个组织。神还没有别的系统以前，先建立家庭系统；神还没有建立别的制度以前，先建立家庭制度；世界没有任何组织以前，先有家庭的组织。所以呢，家庭组织、家庭系统、家庭的秩序、家庭的权限的那个秩序，是神在创造万物中间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一个秩序、第一个系统和组织。这原则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夫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夫妻的制度是最基本也是最首先的。换句话说，夫妻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OK， Go on。Is there some more? No. 好，我们现在既然看到了夫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这样说来呢，这一个制度必定是确定的，不是无谓的。但是当基督教受了新柏拉图派哲学影响以后，才有了那一种错误的观念，说不结婚比结婚更圣洁。我在讲当基督教授了 Neoplatonism 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想影响的时候，才产生了那一个不结婚比结婚更圣洁的错误观念。这个观念弥漫了中古世纪整个天主教的社会，甚至教王叫所有已经结过婚的神父都要丢弃他们的妻子，过一个圣品人的生活，闹成今天许多不结婚的人有圣洁的名称，却有比结婚的人更不圣洁更污秽的生活出来。而这个混乱呢，是把整个基督教那个很基本的家庭单位要怎么样表彰神的荣耀，那个圣洁的生活的那个观念打坏，以至于呢，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最基本的制度最基本的组织上不能荣耀神。那么今天基督徒呢，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经的观念是什么呢？夫妻制度既是神所设立，一定是圣洁。夫妻制度是神所安排、神所设立的，所以一定是也是合理的。所以呢，把性当作是污秽的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思想，把性当作邪情私欲这个观念也不是圣经的思想。邪情私欲是把我们的欲、把我们的情用在错误的地方，才叫做邪情私欲。把我们的知识交给神，这个知识不是世界的。把我们的情、我们的意、意识、感情交给神，这是正确的。所以怎么样让神的道管理我们的思想，怎么样让神的道管理我们身体上的器官的功用，那么这个顺境的用处，圣经所提的，这是神所提的。这样我们就定到第二步思想，这样神建立了婚姻制度，使男女结合成为一个家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 conference family conference 是家庭的一个聚会，所以我们要这里很深刻的思想关于家庭的问题。我想至少从圣经我们看到了家庭制度的设立有几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呢要人不过单独的生活，而过互相帮助的生活。那人不居不好，那人谁造的？神造的。神造一个不大好的吗？神造很好。但是那人不居不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必勉强说好。所以呢，不好就是不好，神说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我们都要结婚。因为神说那人不居不好，所以呢，结婚的时候呢，神就为男人造了一个配偶，为什么要帮助他？所以呢，这个是婚姻制度的第一个目的，要我们过一个互助的生活，不是单独的生活。而如果婚姻的建立不能产生互助的结果，那我们应当谦卑，再把我们整个婚姻的生活带到神的面前来审查自己。因为婚姻制度的设立的第一个目的要我们互相帮助，而这个字句很清楚的是男人为首，女人帮助，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次序。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个制度的建立有它的先后，有他的强同弱，有他的轻同重。男子应当成为家庭的主，女子成为配偶帮助他。那么夏娃失败，亚当失败，就从什么地方开始呢？男人忘记他是头，让女人做头，所以罪进到世界来了。亚当是第一个怕老婆的人，所以呢，夏娃叫他犯罪他就犯罪，他忘记了他应当守住神的道，然后呢好好管理他的家。但是撒旦是从哪边过来，叫妻子呢来影响他，所以他错了。妻子不是教导亚当犯罪，应当是帮助亚当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自己不能颠倒。那么现在神叫我们过互助的生活，这样呢，我们就借着婚姻不应当再走这个人主义的婚姻。我不讲这个独居，我也不讲这个单身汉，我讲个人主义。这个人主义呢，不但在个人中间不当有，在教会里面也不当有。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我们所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我要这样，我这样讲，我到哪里？我结婚以后你再讲我，那个一半就不高兴了。他说我，那我呢？所以呢，那个我就变成我们。这样从我进到我们，
这个功课也是同工要修的，同心要修的，家庭要修的，教会要修，每一个人都要修的。你还没有结婚以前，我的房子，结婚有我的房子，你的妻子说，那我们有份，随便我们的房子。那么到美国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家庭，男人有男人的钱，女人有女人的钱，到底合不合圣经？你自己想想看。因为是我们而不足，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家庭制度的设立到底要建立怎么样的目的呢？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学习怎么样牺牲，学习怎么样同心受苦，同心牺牲。因为真正的爱不能违背一个原则，就是给。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说成是给他们，所以爱不是得，爱乃是给。如果爱没有进到给的阶段，这个爱的本身就有不纯粹的本质掺杂在里面。如果爱是纯粹为了得，而不是为了给，这个爱就不能建立一个好的家庭的这个生活。所以呢，家庭的制度乃是学习怎么样给，牺牲自我，这是第二个目的，就是怎么样给。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也了解了，我们也体会了神爱人的本性，我们应当怎么样把我们的爱在神的爱里面做一个自我的检讨和审查。第三，借助家庭的这一个制度所要建立的目的，就是呢，第一步骤，第二牺牲，第三就是受真残之难产生子女。所以这个产生子女是家庭婚姻制度的第三个目的。所以呢，借助婚姻的制度有新的生命产生出来，这完全并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附带的产品，不是，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前神已经讲清楚了，他要照他的形象造人，他们偏满全地，他们有生意。所以呢，这个生意不是罪，这个生意也不是犯罪以后的一个这个步骤，犯了罪以后才产生出来的。生意乃是神原先所定的一个计划，这是神造人使人有婚姻制度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对于婚姻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清楚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么今天呢，西方的社会就在这一件事情上违背主的道很远很远的。有一个回教徒呢，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教呢反对一夫制妻，当然我们反对，但是呢，西方所谓基督教影响过的社会呢，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信道的堕落道并没有比回教地区更坏。那么这一句话呢讲的不大公平，但这一句话呢给我们一个回响，到底今天接受基督教思想的社会从国家，在性道德的事情上，我们到底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遵行主这一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的命令，到底到什么地步？过去美国有30%的人离婚，以后呢，青年人增加了40%。现在在 California， 这个100对婚姻的人，在不久的时间里面就有50对是离过婚的，这样呢。这一方面聚集不断的增加，乃至告诉我们这一个地区呢，许多人对婚姻是很不尊重，这是西方社会一个很大的羞辱，西方社会很大的一个失败。那么你说教会的青年是不是比社会更好？我相信是如此。我们现在稍微把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做一个很简单的检讨和这个做简单的探讨，你就发现呢，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有两个大的影响源头，第一个是西利尼文化，第二个是希伯来文化。 Two backgrounds of influence of culture in Western world， 第一个就是 Hellenistic culture， 第二个是这个 Hebrew civilization。 西利尼文化就是希腊哲学的影响，希伯来文化就是呢犹太人领受的启示旧约律法的影响，或者整个新约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样说来呢，构成西方社会思想骨架的有希腊的思想方式同圣经中的信仰方式，那么信同理同时影响了这个西方社会。信同理在他们中间也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冲突，在整个信仰中间有哲学的地位，这哲学的中间有信仰的地位，所以他们有这个混乱。而今天呢，整个基督教界所受的影响中间，我们看见撒旦也常常 参透了这一些事情，没有给我们清楚的分开，什么是从希腊而来的，什么是从圣经而来的。今天许多教会里面的青年人，他们一方面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一方面他们无形之中接受了这个从世界而来的这理性方面所产生出来的各种观念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而教会呢，并不是说不能够从圣经找到怎么样抵挡，怎么样预防，怎么样胜过由理性而来仇敌在人的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就直接再提下去，既然西方的社会在性道德方面受了这么大的这个非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被带到教会的青年中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应当怎么样谨慎在尊重婚姻制度的事情上把我们整个下一代带到主的面前了。明天我要讲到关于家庭婆媳的问题，后天开始我就讲到教导儿女，主的道怎么样教导儿女和他们性格发展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整个加起来就是整个家庭制度怎么样讨主喜悦的那个大纲。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请大家稍微注意的，我恐怕明后天忘记，你的儿女从小应当有合乎圣经对于婚姻的那个圣洁要求的教导，你的儿女应当从小给他一些基督徒体统的服装和那个装饰。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15岁的女孩子穿一个看得见肚子的衣服来听到，你想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忍耐啊！我想我没有忍耐的恩赐，对这些事我没有忍耐，我就责备他说：“你这样来做礼拜怎么像样？有不准你再穿这样的衣服进来。”可能他反感，但是呢，反感是一件事，好感也是一件事，我要把正义传出。我们应当谨慎，凡是使他进到那个不敬虔地步的各种可能性，我们都要谨慎，要讲给他听，要防止他。如果你呢，使你的孩子们从小就呢什么都要化妆，什么都要弄得乱七八糟，你怎么能预防呢？到了他心早春开的时候呢，不走那条路，所以我们应当谨慎。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走到敬虔派那个固步自封，完全你社会脱节，故意把自己弄成好像老太婆的那个样子的基督徒生活，我不是那样。但是合乎圣徒的体统，这是圣经的要求，合乎圣徒的体统，尊重婚姻婚姻的开始，在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好，我们现在就直接提到关于今天夫妻之间破裂的原因和幸福的基础到底是怎么样。我经历不多，我也发现有许多对的家庭在破裂的边缘，请我去帮助，我给他分析，我发现了一些婚姻破裂的原因，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青年中间有一些重点还要提出。第一样，许多家庭破裂是因为他们婚姻本身的基础是一个错误的基础。我并没有反对闪电结婚，有的人闪电结婚闪电离婚，有的人闪电结婚永远不离婚，所以闪电结婚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是草率的离婚，草率的结婚，那是必定要提防的一件事。随随便便结婚，那是不尊重婚姻的一个记号。我们对婚姻要尊重，所以不能随随便便的结婚。我们谈这些问题，你说这个对我是早就过去了，我现在这个头发都白了，这个谈这些做什么？但你家里有孩子有孙子啊，这一代一代下去，你的儿女的儿女也需要走一条幸福的道路，你应当读得到，在你心中怎么样去帮助他？为什么呢？有一些草率的结婚，随随便便的结婚，有一些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呢一见钟情，所以呢以外表以一时的感情就决定了终身的结合，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年龄到了没有办法，不得不随便结婚了。有许多的人呢是在他这个最黄金时代的年龄中间挑选的太厉害，他拒绝的太严格，到最后呢拒绝的越严格，最后的时候选择越不严格。那么这个随便结婚呢是婚姻不能够完满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第二，
为什么有许多的人他们的家庭破裂？因为他们没有合乎那顺境用途的性的资本。那这句话是圣经里面有哪一节提到这个呢？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同妻子同住。原文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资质同妻子同住。所以神造人给我们各种器官，这些器官的顺境的用途和正确的姿色，我想年老的人应当帮助年轻人给他们做。如果基督徒没有资格谈论这个事，没有一个人更有资格比基督徒更有资格来谈论这个事情。所以年老的年长的人怎么样帮助年轻人，使他们在选择对象，使他们在交朋友，在怎么样提防，怎么样谨慎，怎样节制，怎么样的这个的预备婚姻的事情，好好教导他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说这个工作，哎呀，不属灵。有的人认为这些工作不属灵，那么到底怎么样的工作才属灵？一天到晚谈灵性的工作去属灵，这些工作不属灵，那么结果呢？我们就让这些问题交这个权柄给外邦人去谈这些问题。所以呢，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帮助这个青年人知道这些呢知识？但是我不是说每一个青年人每一个时候你都告诉他，那个快要结婚的人按部就班给他们知道一些。神造男与造女完全不一样，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女与男之间那个鸿沟大得不得了，正值夫妻一生一世要 100% 完全了解对方都是不可能的事，怎么会完完全全了解另外一个性呢？那完全了解异性100%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如此，圣经说我们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么这样与他一同享受生命的恩约，我们就应当了解女子被造是比男子软弱。那有的人不承认女子是弱者，有的人呢不承认男女不平等，本来不平等就不平等，怎么会平等？一个男一个女怎么平等？我们男的从来不会生孩子，怎么会平等？对不对呢？所以呢，男孩你根本就不平等。那么神造男孩造女性格上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本质体质思想也不一样。男人重事业，女人重感情；男人重尊严，女人重爱情重家庭；男人重严谨，女人重禁忌；男人重大的事，女人顾小的事。所以这个呢，不能说男的好女的不好，大家看严谨，那么这个俊，这个很俊的这个景致，那怎么办呢？如果大家顾大局，那么细致的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呢，男人对 general concept 他很清楚，但是女人呢，对于这个 detail 他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用这个不同，才达到互相帮助的那一个结果。如果一样的话，就不必结婚了。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互相帮助，叫女的补男的，男的带领女的，这样的就是其中有着互相帮助的那个良好的果效。那么男子说，这我这个钱要放在事业里面再发展，女子说要储蓄一点，老的时候才有用处。女子总有一些对于保障，对于细节，对于她的这自身的安全和小天地家庭里面想得很周到的事情。男子常常在理性的方面想这样这样那样，女子说不必多想，这样就是这样。他是 rationalism 男的，女的是 intuitionism， 他是自救主义的。所以男女女之间根本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感觉到夫妻之间吵架，那是小吵就是夫妻，大吵是给魔鬼留地步。夫妻之间会吵架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小吵不要变成大吵，不但要小还要加一些小吵。小吵好，那么这个大吵就不好了。如果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吵过，那不是神仙就是鬼怪。夫妻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会有彼此之间小小的摩擦，那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为什么小吵是幸福呢？因为夫妻，等一下我要提到关于了解的问题，真正的成色是在生气的时候才表彰出来的。一个人好，我告诉你不一定可靠，但到发脾气的时候他的性格怎么样一目了然。所以呢，发脾气的人是最诚实的人，也是最笨的人。为什么发脾气？因为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发脾气。
所以保罗要发脾气，他就请哥林多人这个宽容他义妹，你们宽容我一点义妹吧，我也是义妹，你们也是宽容我的，我像你们发的愤恨像神那样的愤恨，你明白吗？保罗讲那句话是什么？我现在如果你看我没有办法，真的我没有办法，对教会我现在只能讲实话，只能这个把这些的生气出来，没有别的办法，笨义妹。许多人呢到生气的他讲说，老实讲好了，证明平常不老实，对不对呢？所以呢，小草是幸福，因为小草的中间呢，把你的本性中间那个实实在在的情形讲出来。法国人的成语说什么？他说呢，狮子谈恋爱的时候早是输进去的，恋爱谈完了，才跑出来。所以许多人在谈爱情的阶段中间，根本没有把这谎摆出来。所以呢，你所认识的他，他所认识的你，是最好的一面，不是不好的一面。这样呢，你的看见男的如同北过来的一个皇太子，男的看你的如同美妙的神仙女，两个人就这样建立起感情了。结果结婚才知道不是天使是魔鬼，所以呢就想离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对异性没有姿色，对他的性格、心理、神道男女的分别没有姿色的话，很可能导致婚姻的破裂，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家庭破裂呢？因为婚前先发生了关系，婚前发生关系的家庭比婚后才有关系的家庭分裂的百分比是多了很多的。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很简单的，我们很简单的诉说，凡是不容易得来的，我们都愿意好好的去宝贵它；凡是很便宜得来的，我们一定看不起它。今天美国的女孩子，无论是中国人，无论美国人，穿的衣服穿得太贱了，太便宜了。你同意不同意？我还是这样讲，就女子穿的衣服那样薄，那样少，那样露，那样简单，太贱了，太便宜了。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效法他们，就在你的家庭中间，你要严格，要训练，但是要解释清楚，免得只有尊严而没有理性的姿色同解释，人是不会单单这样简单的不权威的。他因为了解而不权威，不是因为惧怕而不权威。婚前发生性关系是不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避免，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一个人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他已经是先破坏了婚姻的制度。所以基督徒从圣经所得到的性的观念，从真正的圣洁的性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就是在婚姻制度里面，在正则蒙神赐福的婚姻里面的有节制而受圣灵引导的这个结合，这是合理。凡是在婚姻制度以外的男女结合就是奸淫，这个是 Christian F 基督教观念定的这个伦理。圣经提到大卫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暗论，他喜欢同父异母的一个女儿，就是他的妹妹，名叫塔玛。他看见塔玛，他爱到神经错乱，他爱到不能吃不能睡，消瘦，心里受了很大的妨碍。结果呢，他就很愿意得做这个案，这个是他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当他得做的那一天，他的爱就变成恨，他想得做的心就想摄取。这是千古所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千古不变的道理，就是随便的结合产生一种反感。或者这个非常激烈的反应的一种错误的感情。爱与恨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呢？我的答案没有。如果有界限，那个界限是没有面积的。神是爱，他爱罪人多少，他恨恶罪恶也就多少。爱与恨本来就在一起，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他妒忌；神是圣洁的，他痛恨罪恶。这个爱与恨之间的交合，爱与恨之间的这个 identity， 这一个的彼此之间的合一，在爱情的里面也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没有把感情带到圣灵的管理之下，让圣灵引导， 很可能就在爱爱喊恨中间，我们失去方向，马上变过了。婚前要谨慎，婚前要注意，有两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婚前的这个彼此之间男女的关系。第一样的事情就是男的总是用好话来得出他的目的，这个好话呢，总是用保障，用甜言蜜语来取得对方的喜悦。但是这些好话的目的并不是呢自己立了志要遵循他好话中间所谈的内容，乃是呢目的驱使他，使他用理性去服务他的意志。我已经决定要这样，那么要怎么样呢，用各样的理由使我这个意志可以顺利的进行呢，就用理性来服务他的意志，这是罪人的一个很基本的本能。就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女子所以说是软弱，圣经说因为女子很容易相信男子的谎，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的女子，所以呢这些好话吸引她的力量大得不得了，她就信以为真。那么如果我想要得着一个男子，想要得着一个不合理的东西，他一定把他的不合理他把它讲成非常的合理，这样就超过了，超过了中间就有虚，因为不是完全事实，既然虚就是一种谎话。人为谎话服务的那一个责任本来是很小的，为真理服务，为真理拼命牺牲，为真理而拼命，为真理而献上自己，且尽量的努力牺牲，那个力量是大。所以我们说耶稣复活从门徒的改变可以证明，因为他们不可能为一个谎话来努力的牺牲自己，为真理牺牲自己。第二，当他达到了目的以后呢，他就感觉到呢这个女子是很容易欺骗的，所以有一些男子呢就在用同样的办法，他懂得女子软弱的地方，继续去欺骗女子。婚前的关系乃是使婚姻的制度破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五样，第四样，为什么呢有许多的家庭破裂呢？因为呢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弥漫在男女，无论是男方无论女方的心的中间。比如说把婚姻当作是一种见异识的补偿心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心理。如果没有先找到神建立婚姻制度的目的和神赐福婚姻制度的原因，我们就呢就在向外邦人蒙昧在这个罪恶中间的时候，以为呢婚姻是解决性欲的唯一的妙方。这一种心理呢就是破坏了婚姻的制度和家庭的生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呢在不正常的心理中间，有一些人他们以婚姻是他们特别的权柄，而忽略了他应当有义务去爱对方，就把婚姻当作自我占有对方的一种意念，占有意。这一种占有意使婚姻变成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占有意使受亏损的一方咒诅他为什么要结婚，这个是不正常的心理。第三，有一些人呢他在结婚的中间呢，他们有一种错误的心理，就是虐待狂，虐待狂，把对方当作被牺牲的一个这个牺牲品，以他的虐待狂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一种错误的心理呢也使他在婚姻制度以后产生出来。第四，就是错误的性观，没有圣洁的良心去看这个婚姻的生活，就产生了没有正确的观念还没有正确的行为。有一个人有的人呢在宗教观念里面，他们认为婚姻是制度的，结婚是这个肮脏的污秽的，那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或者哪一种教会得到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们呢就很矛盾，一方面呢痛恨情欲，一方面要结婚，所以呢结果呢把自己搞得这个非常不正常，把自己搞成变成神经错乱的一种基督徒。基督徒不应当是如此。有一个很爱主的青年，他为主工作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那么他说呢，我说你有没有爱人，他说我没有，为什么，他说天上除了你还有谁，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他用那一节的圣经来解决他这个婚姻的事情。我说那一节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一节不是这个叫你不必结婚不必谈爱情，不是这样解释的。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把一节的圣经带到我们生活中间的时候，就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了那个 interpretation。 所以这种基督徒还是很多。有一个很爱主很爱主的青年，他也是这样，他不讨论这个问题，从来不谈。但后来他感觉到年龄大了，在矛盾的中间，他感觉到他应该结婚。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有一天找到，他是为主工作的人，传道人，他找到一个 女传道，也是很好很好为主工作的人，他就跑去告诉他，他的某某姐妹，我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同你谈，你坐下来。那位姐妹也是爱主爱得不得了，所以他以为呢，这个一定是圣工怎么样发展，教会怎么样扩展，怎么样传福音。那个男的一坐下来就对他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你谈，讲吧讲吧。这个女的一直鼓励他讲吧，他想既然被鼓励了，他就应该讲。他说我又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这样讲吧。这个女的对他说，你讲吧。所以这个男的就讲，他说我爱你。当他一讲这句，哇，这个姐妹大叫起来，他说有鬼有鬼，他说撒旦大大工作。他跑去对那一个呢侍奉主的那一群为主工作的那个同工会的主席说，糟糕了，我们同工里面有鬼在里面工作。哇，脏脏脏的不得了，很脏很脏的不得了。那一个呢，这个同工会的主席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说某某同工，哇，神经病，鬼附在他身上。他讲这样的话，很脏很脏。那么那一个呢同工已经结了婚，他说到底他对你讲什么？不要讲不要讲，羞辱主名。他说羞辱主名，那么到底怎么羞辱主名？他怎么对你讲？他说、啊、不要讲不要讲，他不敢讲了。后来就一直鼓励他，他讲了，他说他爱我，他说这个不要紧，你也被鬼附着，他说你也是一样的肮脏污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两个都已经结了婚，那个男的结了婚，女的也结了婚。如果呢我们把婚姻当作是邪情私欲，或者没有正确的性的观念的话，婚姻也不会信，婚姻不会信，而且很可能拦阻我们在主人面前享受生命的恩忧，一同负的恶很应当尽的责任。还有错误的或者是错误的心理，不正常的心理从那里来的？从家庭背景而来的。中国人谈门当户对，这个有相当合理的基础在其中。我不是说有钱人不能同没有钱人结婚，或者有地位的人不能同没有地位的人结婚，不是。但是如果没有预备好那个心理之间的 gap， 我们不要随便结婚。美国人同中国人结婚没有违背圣经，白种人同黑种人结婚也没有违背圣经，但是呢那种社会上的种族上的心理上的隔膜，应当我们先预备好。主耶稣说你要盖楼先要预算，你要这个打敌人打仗先要自量力，这些呢也应当放在我们顺从神的思想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呢结婚是为了不得不而结婚，那么呢宁可不结婚以取结错婚，结婚之前的谨慎好过结婚以后的懊悔。如果一个人呢他结婚了以后还感觉到我这样的人不得不同你结婚，其实娶你实在是太吃亏了，这种心理是家庭婚姻破裂的原因。还有许许多多过去的背景和过去的思想拦阻我们继续下去。基督徒的伦理和整个生活的追求应当是前进式的，不是停在那里。我们现在是前进式的，昨天是今天的昨天，但是明天是今天的明天，今天是昨日的明天，明天是这个昨天的后天。换句话说，今天如何会变成明天，我们要想以后，不要想以前。有的女子对她的丈夫说，我就是嫁给你，谁到现在还是坐1965年的老爷车，如果我嫁给别人就不是这样。这种话是很笨的人讲出来。我们不可以比别人，我们应当为现在神给我们的家庭怎么样的让神的道管理来去想，不要想过去，不要比别人，比别人就是痛苦的来源。有的人看隔壁买冷气他就生气，你冷气我生气，你有汽车我发脾气、啊、那个比较呢，就是呢你的背景和你的心理捆绑了你，使你今天不能这个脚踏实地的去过婚姻的生活。好，我想我今天我不要讲太长，他们已经在等候了。最后我提到一样的事情，如果婚前巨蟹遮盖双方，那使自己进到更可怜的地步。 所以还没有结婚以前，总要尽量把毛病、缺点、失败，甚至恋爱的失败都一五一十讲出来。这样呢，你能够用爱情克服挫折，用爱情克服软弱，那个爱情的基础是很稳的。不争，爱就不能有根基。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婚姻是要维持的，并不是一次结合就完成了，买了票不怕什么，要继续不断维持下去。大卫同米迦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言语随便是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米迦看见大卫的约柜的面临跳舞，他就讥笑他。你知道大卫爱米迦爱到什么地步呢？爱到同两百个人决斗，把两百个非利士人杀死，那样伟大的爱情的牺牲，为了娶到米迦，他是那样拼命，那样牺牲，两百次危险应当死在仇敌的下面，他都胜过了，用两百条这个命的决斗的那个牺牲来赢得了米迦的爱情。结果呢，被米迦的一句话弄坏了那个爱情。所以言语要谨慎，我们在婚姻的生活里面，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讲话要谨慎，这是终身要保守。我个人结婚到现在很短的时间，只有呢两年多一点，但是我总感觉到动手是绝对不可，大吵是给魔鬼开大门。我可以说我同我太太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有没有小吵？有，小小的少少的，我们不多吵，他很顺利。我为主工作，我告诉他我一年要七八个月出去，你要好好祷告。他祷告了，他回信说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我盼望靠着主能够做到。今天吃饭的时候，周牧师讲一句话，他说他的太太很顺从，他在背后称赞他的太太。我想他太太知道一定很高兴。言语用得恰当，一句话说得合宜，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一届的圣经应当在家庭中间先用，不要用在外面，就是夫妻之间彼此了解对方，彼此赏识对方的劳苦，不是怪责，彼此体恤对方的心情，彼此称赞对方所尽的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话。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对婚姻有尊重，对婚姻的生活记得，我们是一生谈恋爱，不是婚前谈恋爱，是一生一世谈恋爱。大家说一生，你不说那么你谈恋爱一下就完了。大家说一二三，一生一世谈恋爱。再一次，一生一世谈恋爱。有一个家庭，他的客厅有一个格言，荷兰文写的，他这样写：生命是很短的，特别到尽头的时候，回想过来，那些美好的日子一下就过去，为什么要吵架呢？当你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再想想，年轻到现在，它很短嘛，好好一同过日子多么好，为什么要吵架呢？求主给我们在永恒中间，对我们的爱情同婚姻有美好的微笑同回忆，这样我们为了那个最后的一仗，我们继续保守谈恋爱，到耶稣再来吧。我们站起来祷告。